这个段落，其实这个一开始我们在提到五蕴的这一个段落，我当时就一直想说要找个机会，为什么？因为这一种说讨论的方式啊，我们就是在成为师论也看得不多，看得不多的。那这一种性质的讨论呢、啊，不客气说是很接近阿毗达摩的那一种方式的。如果说从成为师论看呢、啊，我们顶多就说明这个四啊、这个八四，或者呢新说法。我们简单的就是说了这些新说法的活动，不论它是烦恼的或者是善法等等，然后顶多就说明刚刚讲的这个六因四缘五果。对于这个更细微的，像这个五蕴的每个蕴本身很细微去说明，还有像这里讲这种身，身是很重要的，不管是在中观中论或者是阿含经啊，这个唯识学也都很重视的。问题是说这个身啊，一般讲因缘所生法，很多时候那还是原则性的，那各式各样啊细节的不同种类的方式的身，如果我们多了解，其实会更具体，那么会更明白这一种就是因缘所生的它的细节。当然这个合起来啊，其实所有的这些内涵不管是刚刚讲的成为师论那成为师，因为成为师论那个说法呢，其实还是相对来说啊还不算是分析到更细微的。那么这里分析到更细微的无因的呢，大家共同的这个目标啊目的还是一样，都是要用来啊破除我执就认清，换句话说就是认清真相，不论是我们有情生命的真相，或者这个宇宙啊各式各样的存在活动的真相，是这样的。所以尽管那个讲的这个层次或者是细微啊的程度不会这个是不会一样那另外就是说在其他的经论来看啊这么样细微的讨论也不多的，不多的。所以虽然好像有点我们不太习惯了这么细微这么细微的去讨论它，但是其实它是很有用的，是这样子。那刚刚这一个一指身呢，意思就是这样子，很明显的是指这一个四大种跟色法等等呢他们的身。刚刚那个地方呢，我看了一下这个顿轮记，关于这个等跟不等呢原来这顿轮记的解释方式是这样，它是这样分开来的，就是比方说以地大来说呢，如果它是我们所认知的，就是可得可得，然后呢其他的不可得，所以它的可得跟不可得啊是指不同的，在四大来讲啊是讲不同的，然后才是比较他们的这个刚刚讲可得跟不可得的相等还是不相等这样的。那他的用的例子啊，说拿这个石头做例子石头做例子，他说石头里面啊这个石头对我们来说地大是可得，另外呢水火风，另外那个地水火风这三大它的志向是不可得，但是呢一定有他们的极为是这样的。这个极为呢，我就有一点提到这里，我就觉得有一个思考我们说极为是设法的最细微的，可是设法像刚刚讲的地水火风四大，那这个极为不晓得是属于哪一个的这个极为可不可以说是属于地水火风的某一个，因为这地水火风很明显性质不一样但是极为是他们的最小单位那这个时候就不能再分了，这个极为不能再分它是地水火风 哪一个的极为，不能这样分。因为如果这样分的话，那这个地大的极为跟水大的极为又不一样了。那实际上是不能这样说的。所以这里说呢，虽然这个以石头做例子，地大的志向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地大这个大种的志向，水火风这三大，这个三个大种的相志向，我们无法认知，不可得。可是这里头一定有极为，这里没有讲是水的极为，什么的极为，一定有极为，是这样的。所以刚刚讲这个可得跟不可得，是在讲地大是可得，另外那三大是不可得，然后他们是平等还是不平等，是等还是不等，是等等的，是这样子。那这里说，如果是，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以石头这里来看呢、啊，这体是一个，它的体是一种。如果体是一种，可是另外那三大是不可得，那这样是不合道理的。这个体是一种，是指这个地水火风啊，虽然是四大，但是体是一个，有点这个意思啊。所以《顿论记》有稍稍这样的一个注解，也注解的不多，是这样的。这个《顿论记》啊的注解还是很有用，虽然有的地方不见得很详细，可是比完全没有要好很多，是这样子。那个《毗荀记》的注解呢，其实有很多地方是没有注的，所以相比来讲，可以参考的《顿论记》还是多一点。我们看第二种啊，这是种子生，第四行下面，云何种子生？为所有色，各从自种子所生。那种子这个，其实也可以说这个部分或者这个角度啊，就跟色法，每一个色法本身呐、啊，当然就是密切的相关。所有的色啊，都是从他自己的种子，这样子从这句话看啊，色法也有他自己的种子，是这样的。那这个色法，但是我们要思考这个色法是指我们内的还是指外的啊？那明显的可以认知的是内，但是有时候好像对外来讲也反倒容易认知。我们看它的说明哈，如坚硬具，或时欲言变身流失，流失欲言复生坚硬。啊，这个说明倒是有点好像跟刚刚讲的各自啊，都从它各自的种子所生啊，好像不太关联的起来。这个例子是说呢，比方说本来是坚硬的这样的一个性质的设法的句句，如果什么时候啊碰到了其他的因缘条件，那它会产生另外一个特性，就流失这个特性。那流失这个特性呢，这里很显然的不只是一个特性啊，他认为这个就是设法的表现嘛。啊，这个是设法，流失是一种设法，坚硬也是一种设法。那各自从他的自己的种子，但很明显的是需要缘的帮助，是这样的。那我想他这里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东西我们去看的时候啊，它是这样的情况的，就是看到怎么一下子又是，比方我想用一个例子比较好明白，用水或者用蜡烛也可以啊。比方说蜡烛它现在是坚固的，但是你把它加温就是它的环境，你用个火在旁边很热，这个蜡烛就慢慢融化了，融化了就变成液体了，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这个液体呢，水也是这个例子啊，它又碰到比方说温度又变成很低，这个就像蜡烛一样，它融化的那个呢滴下来一样啊，马上又变成，很快就变成坚固的，是不是这样子呢？那所以这样，它这些改变怎么去解释它呢？那从这个角度看，这个都有种子，有它的种子。当然，我们现在用科学和化学去看呢， 未必会说这有不同种子，但是从古代的这个印度去看了，这个都有它的种子，就软的时候这个会流动的有潮湿的，这个有它的种子。我想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每一样的性质每一样的状态啊，彼此是不一样的，彼此是不一样，所以都要有它自己的种子。就是坚固的这种性质也有坚固的这种种子，这个会流动的会有潮湿的也有它的这种性质的种子，所以种子本身也包括有性质在内，是这样的。配合我刚讲这个色法也有各自的种子，但是我以前有说过，那种子本身虽然这里不讨论种子本身了，可是我们可以配合以前的说明，到底种子本身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的存在。那我以前说过，你说它是色法这也有点问题，说它是心法这也有点问题。如果种子本身是心法，可是这里说色法有自己的种子啊，这个如果色法的自己的种子，这个种子本身是心法，这个有点不可能了，就这样。那如果这个种子本身是色法，我们说过色法的特性就是有执爱性，那有执爱性这就不太可能，有执爱性的东西保留在阿赖耶识里面了，这不可能的。所以说它是色法好像有困难，说它是心法也有它的困难。那当然这个唯识学解释它，就说它就是一种功能，这个每一种现行它各自所来自于的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就叫做色种子。不能再去问了，不能再去问这个功能是色法还是心法，不能，这个好像范畴或者是等级层级不一样，讲色法跟心法这个层面啊不一样。就好像我们刚讲极为也是一样，这个极为好虽然是所谓的色法，可是它并不是一般色法的那一些特性啊，所以是这样。可是你也不能说极为是心法，是不是这样的。那极为有点像我们说的色法里面啊，第十一类。第十一类大家记不记得？第十一类是法处，法处所色色。虽然它归到色法这一类，第十一类，第十一项啊，可是它不是真正一般的色法的那种表现的特质性质，类似这种情况的。好，那刚刚讲这个种子身啊，是这样的。倒数第五行，不软生软，软复生冷，不动生动，动生不动，等等。当然这个是它的以现在讲物理上的性质，或者化学上的性质这样子。那么刚刚讲从印度的看法，大概这个都算是有它各自的种子，不然的话很难解释它这些转变，东西好像是同一个东西啊，但有这些转变，是这样的。那这个其实配合刚刚讲的这个四大种是这样的，也是可以连起来的，是连起来的。那在顿轮记里面呢，我们的有几位祖师大德也有稍稍有说明的，是这样。那他这里面也含有刚刚讲的，就是说那个同一个东西，比方说以水来讲，水怎么一下子是坚硬的，或一下子又是变成这个流动的潮湿的，那这里面它一直就含有刚刚讲的地水火风，有地水火风这四大种，是这样。那这里讲的种子啊，是表示这个意思的，表示这个地水火风啊，这个有一个组织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在石头里面呢、有水火等种子，然后呢这个种子也各有它的界，所以就可以表现出这样的变化，是这样，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这一个祖师的说法，然后他还说这个 刚刚讲那个设法的种子，确实也是阿赖耶识里头的，是这样子。现在继续看哈，刚刚讲这个如是好色、恶色等或者恶色哈等差别因子。那么从设法来看呢，当然也有各式各样。那简单的分类，好色或者恶色或者哈，这当然是相对的，这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意思。那接下来说，由如是等啊，虽无自相，难有其界。从比比句、比比设法差别而生，啊，如是等类啊，就叫做种子生。所以这个跟前面有点可以关联起来，就刚刚说的，虽然没有自相啊，但是有那个界。这个界一般解释就是因，也就是种子。所以回到刚刚的例子，在石头上面呢、啊。或者现前当下这个水，这个水的当下只有水大，很明显，那其他的不明显。可是它改变了一下，又变成坚硬的，有地大。所以他说，当下或者虽然没有其他的这个大种的志向，或者这个设法的志向，但是有那个界，所以他这个界啊，碰到因缘，就是碰到一些条件，还是会表现，会表现的话，证明还是本来就有的，他是这个意思的。那这个表现呢，仍然就使得他的设法各式各样的差别能够产生，所以一样可以解释他刚刚这些改变呢、啊，都是有它的根据，有它的种子啊、哦。那这个种子刚刚讲了，有祖师认为这个就是四大种。四大种的种子，可以这么看的，是这样子。所以，在有一位祖师叫圆彻，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从韩国来的这一位祖师，他是说阿赖耶识里面啊有具有这个四大种的，而这个种啊还有三个含义。当然，这个三个含义我们知道，一般讲种子跟现行啊有它的三个。角度跟三个层面的关系，但是窥基大师说啊，他说现在这个讲法、啊，不是真正瑜伽唯识的立场，他说这个是从精量部的立场去说的，就刚刚讲这一种，刚刚讲这个以石头做例子啊，并没有其他的这个水火风这三大的相，但是呢，在阿赖耶识里面。有它的种子，点点点点，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瑜伽师立论也要注意，它有时候的讨论的内容啊，不一定完全是唯识的立场，有时候就会稍稍站在别的部派的立场。那这个就是种子生的立场。这个种子这个看法呢，在其实不是说唯识学才有的，唯识学之前或者同时啊，在精量部啊就也有这一些看法的，是这样。那么释迦菩萨本身呢、啊，他也是有学过这么多的内涵啊。这以上的第二种就是种子生，第三种啊，倒数第三行下面，云何是隐生？回答：为内摄根增上力故，外分差别相续而生。为七世界等这个部分呢就比较接近我们平常所理解的这个就是内跟外的这个关联性啊、哦、刚刚讲的是其中一种啊内摄根增上力故外分差别相续而生，这就是指七世界。这个地方很明显的也不是完全站在唯识的立场，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力量啊，这里的顿能记也有稍稍一点点解释。这个内摄根当然就是我们五根啊，这里说也有我们五根的力量，这个牵引的外面的这个色声香味触，那么它们的差别，也就是气世界外在的气世界。这个说法蛮特别的，平常讲的唯识学啊，是指阿赖耶识里面 也有气世界的这个部分，这个种子的部分，由阿赖耶识啊去产生它的现行。这个气世界第一层啊，第一层这个气世界也是阿赖耶识的变现，而且也是阿赖耶识的所缘。但是这里呢并不这样讲，这里是讲呢是我们的五根的力量，这是真上的力量带动牵引外在的气世界，所以外在气世界才有各式各样的差别，是这样的，这一点比较特别。另外呢，又由先业哈世所引故，内诸色处差别而生。这是第二部分哦。第二部分就比较接近瑜伽维师的说法。过去我们所造的业，这个业的力量啊的牵引，使得我们自己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内诸色处啊差别各式各样的恶生，这倒是我们平常比较明白的部分，是这样的。就每一个有情众生啊，现在当然先说这个欲界的或者色界，他们的眼耳鼻的身这个部分啊，实际上都是来自于过去的业力，这个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叫做牵引的，这个叫做引业，这里面有引业，另外也有满业，但是都是这里的讲的过去的业力，是这样的。另外呢，那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四引身，所以这个四引是指很明显的，是指过去的业力，还有我们的根的力量啊。那么这个刚刚讲那个根的力量呢，或许还可以把它跟维识的关联起来，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我们的前六识啊，去认知外界的对象的时候，会在我们的前六识呢变现出这个外境的影像，就我们有没有外境的相分呢？这样的话，那就还是这是我们通常讲的第二层对气世界的认知那这样合起来的话，就还是可以跟唯识学关联起来的。所以我认为刚刚讲那个内摄跟真上帝啊，这个其实应该带有这个部分，带有这部分，否则的话呢，这个就跟唯识学说的关联不起来。以我们先前去认知的这个外境，其实这都已经经由我们的识啊的转变，识的转变的见分跟相分去认知的所以我们所认知的外界的林林种种呢，其实也不离开这个识特别是前六识，当然也不离开这个根，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前六识都要根据各自的根啊才能产生的。当然这里是真上缘的力量，根对境是真上缘的力量，是这样的。所以我想这个可以这样的一个转折带过来跟唯识学说的关联起来。好，最后这一行下面又复诸天或现前欲或不现前欲，即北俱卢都说自己当知多分思想差别。那么现在具体的来说，以这个天道众生来看有情众来看他们有一个情况这里很特别这里讲的现前欲或不现前欲就是等于说很明显的他们有这个力量他们的境界跟我们稍稍不同，就我们刚刚讲我们的气世界这是过去业力，通常我们说这是我们依报，我们的业力而且是我们共业共同所感得的这个果报的这个依报的部分。可是呢以我们先前来讲，我们没有能力马上改变它。可是天道不一样，这里很明显说呢，天道众生他们的气世界就他们现前可以改变他们。这里讲现前欲或者不现前欲可以改变他们的。可以改变他们的，这个就很特别。另外北俱卢州也可以这样子， 那这一些呢，这里讲了，比具如舟所有之具，当知啊，多分是隐所而生。我们可以推测或者想象，假使我们是在比具如舟，那么当前我们想要什么呢？它就可能变现出来。好，那我们看顿能记这里，顿能记这个顿能法师自己的解说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的后二天中，这个我想是欲界的天了，欲界的六天里面呢，这个最高的第五个天跟第六个天，他说呢，后二天中啊，五欲境界不恒相续，名不现前欲，他是这个意思的。这个五欲的境界呢，不是恒常的相续。那他这个叫不现前欲。还有呢，虽亦由业作。他们这一个无欲的境界哈，虽然也是属于过去的业啊所感得的，但是还有一个部分，还有呢，由意乐适应而生，还可以由他们现前的意乐，就刚讲他们要跟不要，他们要的话也可以生出来。然后他又用比具如舟做例子，然后比具如舟呢，他们的衣服、音乐啊，还有很多东西啊。在树上面生出来的，在树上面生出来，然后呢，他们就是想要的话，就过去把他们取下来。他们要去取的时候，那个树会把那个树枝会弯下来。我用白话来说，它就是这个意思。树枝会弯下来，那你就可以马上可以拿到它，是这个意思。那他说这个呢，有意乐的部分，但是也还是有业力的部分。他说亦由业力。是隐而生，所以这样说起来并没有什么冲突啊。这个是顿能法师自己的说明。那窥基大师这里他也有一个很简单的说明，他说他其实说这个也通通都还是业啊。窥基大师说呢，此皆从业生，何故乃言由现行起？讲就是他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还说？有跟刚刚讲现行欲或者不现行欲，那如果提出这个问题啊，他回答是说就刚刚讲了这个，总过来说当然都是业的果报啊，不过还有现前的这个意的，就是欲或者不现前的欲的这个，还有这个这个因缘的影响就对了。类似这样的意思吧。好，那就刚刚讲了，他们是多半是这样的情况。那当然也有各式各样啊，就是第一行说的，当知多分啊，适应而生，差别而转。但是第二行说的，人中啊相续生者，唯有七世界啊，如是等类，当知明适应生。以我们人道众生去看呢，我们的七世界啊，比方说现前这个桌子，人家把它制造好了之后啊，它会相续的存在，一直到被破坏。而且这个呢，其实这还是跟我们业力有关，这个里面也不是完全没有含有那个我们的意的，这个要有人愿意去做这个桌子，才有这个桌子啊。像这个地上也是一样，地上为什么是平的？要有人愿意把它整理成平的，但是这个部分呢是粗糙的来说，不是说现前它马上变出来，这个经有一些媒介，经有些媒介还是可以造的，还是可以改变，这个改变比较间接一点。这人道众生的七世界啊，就跟刚刚讲那个不一样，他们的欲界的后面那两个天还有比具如舟啊。很明显那个改变性很快，虽然也有业力所感，可是加上现前的意乐，它那个改变很快。我们人道众生的这个欲界的人道呢，也可以改变哦，他们也相续，但是就是一般来讲没有那么直接，除非特殊的，不是完全没有，但是那是比较重大的特殊的，比方说这个森林火灾，这个森林的树木一下子就被烧掉了，或者像那个天灾人祸 一下子改变了。那改变之后，它会相续一段时间，不是说刹那刹那一下子改变太大。相对来讲是这样的。所以人道众生的那个业力所感啊，它这个力量维持性相续性比较大，是这样子。这个都算是刚刚讲的四淫身，如是等类当知名四淫身，是这样。那我们看下面这一种身，云何色受身？回答：为欲彼彼色受缘故，彼彼色法辗转增益，甚上而生。犹如谁等呢？润萌芽等。这个很明显的，有点像我们平常讲这个因果关系，但是这个是主要是讨论外在的，外在的设法。用这个例子，这个其实也相当于我们讲的，还是这个还是增上缘的力量。他的例子说水啊，水可以使得那个芽，比方说使得这个种子啊，滋润之后，它就会产生苗，这个苗啊或者芽会继续长，这个就是水的力量。水的力量对他来说啊，就是这里讲的色受身，是这个意思的。所以说第三行说欲彼彼色受缘，所以这个色受有点刚刚讲的助长增长的力量，所以呢彼彼色法就会辗转的增益，那还会超过之前，甚上而生啊，有超过之前的意思，也有说它更往这个更强大或者更殊胜的这样的状况啊。如是等类就叫做色受身。我对色受身说明啊，文字上很简单，与此相为因之名损减身。那损减身就是倒过来哦，倒过来讲，使得他这个色法啊，辗转的会越来越衰弱，越减少。我们用刚刚那个植物做例子也可以明白的。就以我们现在有种这个花草或者一些种水果或者种一些那个蔬菜之类的经验去看，这个如果我们不给它，我们给它不恰当的空气，不恰当的水分，不恰当的阳光，它就慢慢的这个枯萎。一盆这个花你放在那边，不给它水，不给它空气，它慢慢就干枯啊。所以这个就是减损肾，是这样的。我们再看他说的例子哈，第五行啊，复次诸具色身时，如种种物啊，石磨为末，以水和团杂而生，非如具。这里有个字，这有空格，那个空格可能是字漏掉，因为这个字形啊，有的字形那个字是没有的啊。总之就是有这些像谷类的东西，有麦啊、豆等等。它可以被，它这个意思就是说可以被把它磨成像粉末，然后再加上水把它搅拌，变成好像一团一团的。那这种现象啊，是怎么去解释它？他回答就是水比声音增上力故，如是而生为有用故，这样的。好，这个地方我们又留到下一次再来详细说明。我们时间已经到了。